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今天在我们当中传信息的是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论断这个字哈，也有判断的意思，不过在我们中文里面，常常中文圣经里面我们把论断当作就是很不好的，实际上论断不一定是坏事哈。在论断人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做，法官在做这个事，法官都在定人的罪，那么人都不能做法官了吗？老师、父母、牧者、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在论断，如果你把它了解成判断，哪一个好哪一个坏，哪个对哪个错，该选择什么，很多包括政策的选择，包括投票选人，包括你的用人，包括你的人生的方向应该选哪个大学，这里面都有论断的成分，就是判断哪一个对哪个错，这不一定是坏的事情。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些责备呢？我们等一下再看哈。我们要说在这里或者在每个地方，我们要承认，如果你不是凭着信靠上帝在做事的话，不管你做什么事，不管人看来好不好，甚至有暂时的价值，那都是没有能够把你带到天堂，是带到地狱的，都是罪恶哈。我们先说论断这个东西，圣经要我们去做是好的啊。譬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，凡事要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这个字虽然不是论断，但有同样意思，就是你要做一个判断，你要去思想，要判断哪些事是善美的事，哪些事是恶事。如果你不能够判断啊，我们说论断就不好听，说判断一样的意思，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，你知道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可以做。哦，甚至我们要说了，连足球教练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，你应该买什么样的股票，这些都跟判断有关。不过我们一再讲，在今天我们要讲的限于判断人。那生命记25章讲到一个法官，他要能够好好的论断或者判断，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，审判官其实就是论断者，就是法官，他要定义人有理，定恶人有罪。我们也有人说论断嘛哈，就知道对错嘛，但是不要处罚。哦，还是有哦，恶人若该受责打，审判官叫他当面伏在地上，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，生命记25章1节2节。所以你需要论断，你需要判断谁对谁错，该受什么样的刑罚。那同时也是我们也会犯一个错误，我们不只是把好的看成坏的，我们也会把坏的看成好的。我们的论断里面不只说哎，这个人他实在是很笨，哎，其实他非常聪明啊，这个看走眼的事情也很多，不过我们今天也就不去谈那么多。我们通常在讲到说，我们觉得这个人有罪，这个人不好，批评他，论断他，那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在这里看起来好像可以定人的罪，而且要该打的要打。所罗门在做王的时候，他也求神给他这种论断或判断的智慧。列王记上3章9节，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。这种辨别是非也是论断，那这种不只是人了，就是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政策啊等等。但是我们要强调，就是这是一个优点，这是一个上帝要我们有的东西。所罗门求智慧就是这样。诗篇82篇甚至说啊，如果一个人，当然他在那里是指执政掌权的，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判断对错是非优劣啊，包括政策等等，你知道这个人是神呢。我曾说你们是神，是至高者的儿子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能够做判断的话，我们就像上帝一样，我们能够看出两个东西，我们能看到人的心肠肺腑，我们能够看到事情将来的发展。我们今天看不到啊，我们在判断，包括买股票，包括结婚，包括选总统，我们看不到将来会发展到什么。我们可以预测，甚至连纯科学的台风我们都不太能判断将来会怎么样。所以提出来的警告或提出来停课，有的时候是错误的，有的时候该停的不停。所罗门说，求你给我智慧。那你能够有这种智慧啊，是至高者的儿子，是神才有的。我们将来也要做这样的工作，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啊，我们将来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我们要跟他一起做王，也要做判断的工作，甚至现在就要。约翰福音7章24节，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换句话说，你在论断的时候，在判断的时候，不是看表面的。我们的错误不是论断，我们的错误是看表面，看外貌。但是你应该按公平来判断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居然说出这样的话，哥林多前书5章12节，审判教内的人是你们的事。这审判就是论断，审判对或错，该有什么样的惩治或奖赏，升或降，这是你们的事。那腓立比书1章9节10节更是说，我的祷告就是要你们的信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。又是一样，能判断这个对不对，这个错不错，这个好不好，该不该。生活中都是要随时的判断，也有随时的论断。那判断我们觉得是一个好字，论断不是好字，但是论断判断常常在原文是一样的，另外其他的字里面也都有这种分辨的程度。好，那我们就判断嘛，这是一个好人，这是一个坏人，这是一个好政策，这是一个坏政策，这是一个比较好，这是比较不好，走这条路比较应该，走那条路比较不应该。可是我们又看到刚好相反的教训啊，那我们非常熟悉了。我就念几处哈。马太福音7章1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了。哥林多前书4章5节，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。刚才保罗才说你在教会里要审判啊，可是这里又说时候未到。你知道他说时候什么时候到啊？要等到主来啊，主来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要，惩戒好坏奖赏什么都不要吗？保罗说不要。罗马书14章13节，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。又是你不要论断。雅各书4章12节，设立律法和判断的人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，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好，这些经文又告诉我们不要论断。那刚才我们看经文又说要有正确良好的论断或者判断，那这怎么解释？各位，我们当然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不会有矛盾。那我们今天比较集中的是在罗马书2章，还有1章也会提一点，不过这个原则运用在每一件事情。当保罗在说不可论断或你的论断人的时候，他是在说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人啊，包括在论断的时候都在犯罪。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，我们都在犯罪。那当然也不止论断了，在我们思想言行或其他的事情的时候，只要你是不是从信靠上帝来做的，我们都在犯罪，都往地狱里走。好，我也讲过多次，我们也一再的提醒，我们绝对不是说不信主的人他事情做得不好。我们知道很多不信主的人在很多事上，这是叫做普通的恩典，一般的恩典，常常比我们做得更好更漂亮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因为有一些错误，我们也因为有一些错误， 在你不出于信心的时候，连论断这个充满智慧的事情，我们也会犯好大的错误。我们的错误在哪里？我们论断人的人的罪恶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无知。各位，法官要来判谁有罪谁无罪，他要有知啊，他要知道那个案情啊。那有的时候法官会判错，因为他不知道，搞错了啊。这个我在人间的悲剧里很多。好一面的也是，他明明有罪，你无罪开释，这也有错。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无知，那法官应该想尽办法，知道了所有的，比如说听到各方面讲，哦，好，这人有罪，这人没罪，罪有多少？各位，我们不能够论断，因为我们无知。你说什么无知？只有神有知，我们不知道人的内心。所以你以为这个人很好，其实他不好。我们也不知道未来，你以为这个人无药可救，你不知道后来他会非常的好。谁知道？只有神能知道。只有神知道人的心肠肺腑。好，那这样我们无知居然敢做法官，居然敢去判断一个人，去论断一个人，这是错误的。好，下面还有更麻烦的事情，就是根据罗马书第一章来讲的话，我们又不是纯粹的无知，我们的无知是有知又故意的不知道。那这里是特别是在讲到说对上帝的认识，或者就在讲对上帝的认识。当我们知道有神的时候，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说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为什么明明可知？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神已经告诉你了。哈，这个哈，对不起，不信主的弟兄朋友们，这有很多的争执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碰到一个不信主的人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位上帝。那我们在这里不去做这些争执，我们只在说根据圣经上的话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有上帝，上帝的事情，上帝的独一，上帝的真实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法则，你都知道，神告诉你了，你都知道。可是你又故意的，因为你在罪恶之中，尤其我们堕落了以后，你故意的不知道。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你知道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最重要的上帝的事他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是因为你在罪恶里，你就故意的不知道，然后就越错越厉害啊。那么这个像谁呢？我们说外邦人是这样子，外邦人有道德很好的，学问很好的，艺术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好的，那越好越有罪，因为越好越是显出神在他身上有这样的恩典，有这样的恩典他不承认，罪更大了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？会不会？也会。谁？当然很，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，但是以所罗门做例子恐怕是最好。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，所罗门写了箴言，在圣灵感动下他写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。他知道这位神是独一的神，他知道，可是后来他暗恋的那些妃嫔，不是暗恋，明恋，这是他也知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，然后根据这些妃嫔他就开始拜假神了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各位，在所罗门刚刚统治的时候，那非常棒哎。列王记说，哦，以色列人坐在无花果树底下安然居住，所罗门的富裕和能干是叫整个国泰民安，全国都好得不得了的。在敬畏上帝之下有这样的智慧，感谢赞美主。他明明知道，他也教导人，可是他为什么不能独独的敬拜上帝，而去拜其他的假神？结果你知道吗？在所罗门的部会首长里面，应该有一些部叫做观光部、健康快乐部、 娱乐部啊、不是观光局啊，就是因为那么幸福，在他统治底下，要叫要让人民啊有这些更幸福的活动，应该有这些。你知道所罗门的统治之下有一个部叫服苦部，衣服的服，痛苦的苦，翻得简单一点就是奴隶部，就是虐待人的。他有个部叫做虐待人，那个部长叫亚多兰。为什么所罗门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会去虐待人？因为他远离神，他只顾自己的享受，所以在他就越做越离谱，自己要享受的怎么样，他忘记了他应该对百姓怎么样。他也都有教导啊，箴言十七章第一节，设宴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饼干，大家相安。只要大家能够相安相处就好了。你有很多财富有什么用？啊，所罗门后来有很多财富，所罗门也在箴言教过君王，君王哈、啊、要像春雨时雨一样，让百姓得到恩惠，他都知道，可是他不做。啊，那更熟悉的箴言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他自己后来越来越不受教，他也越来越不教他的儿子，结果是怎么样？结果是他国家，他一死，百姓第一个跟他的儿子讲，就是继任新王的，说你父亲叫我们太辛苦了，可不可以请你让我们轻松一点。然后他儿子没有好好被管教，不知道用智慧的话来回答，国家就分裂了。无知，我们用所罗门做例子，他是最有知而变成最无知的。第二个罪，当我们在包括论断人的时候，第一个罪是无知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就随便论断，包括称赞人家好。第二个罪是无行，行为的行，无行就是明知故犯，那就是我们在第二章这里讲的，你在说人家这不对那不对，你行的跟人家一模一样。哎，那这我们需要举例子吗？需要，但是例子太多了。我们熟悉的像法利赛人啊，都知道啊，但是甚至教导人行跟别人一样的老师啊，父母啊，牧师啊，就是我们平常在知道多然后去责备人的时候，或者指证别人的时候，无行的经文，我们好像不是无知，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无那个行为，行得跟别人一样。大卫不就是这样吗？唉，大卫实在他的心是很好，当他犯了淫乱而且犯了谋杀罪以后，拿单来跟他讲，拿单讲那个故事，有一个有钱人欺负一个穷人。各位注意，我也提过那个故事里面那个有钱人不一定是，圣经没有用他抢或偷穷人的羊，他说他把那个穷人的羊取走了，我甚至猜可能是合法的，可能那个穷人向他借了钱没有办法还，他就把他羊拿走了，甚至可能是合法的。所以你看大卫多有知，多聪明，多对，多有正义感，多有同情心。当他听到拿单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人该死，然后说，他不是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公平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罪大恶极，他说这个人没有怜悯的心。就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有钱人可能他没有犯什么法律，把人家的羊拿走，但他没有怜悯的心，他都知道。那么你这论断人的人，你这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保罗不是只讲了一次，保罗在第二章讲了两次，第一节讲了，然后第三节又讲了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你所行的自己，而且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。 你有罪。好，那么今天康牧师可以破纪录有神迹了，我们今天十二点钟就结束了，讲完了，就讲完了吧。照罗马书第二章第一章讲的，我要讲的都讲完了。第一章讲我们无知，我们本来有知又无知，无知你怎么能论断别人？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，不管称赞好或坏啊。所以我们就学会了我们以后呢一定要有知，要敬畏上帝，多读圣经多看属灵书籍还有其他各样的知识。我们在有知，我们在判断论断的时候一定要有知，不要随便乱讲哦，要把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的，也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我们要有知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有行，我们千万生活要更圣洁更善良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传福音，要侍奉要做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儿女，我们要做好老师。我们千万不可以在责备别人的时候你所行的和别人一样，千万不可以这样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起立唱三一颂，然后祝福。当然我们今天回家好好的有知，好好的有行为，不要跟别人一样，不要跟那个某某某某最高位的人一样，不要跟某某某某一样，我们不要跟他一样还有包括教会里的谁谁谁，我们不要跟他一样，包括在社会上谁谁谁，我们不要跟他，不要跟这立法委员一样，不要跟他一样这样我们不能论断他，不能批评他，因为我们行的跟他一样嘛。好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要有知要有行，不要言行不一。好，我们就结束了。各位，当然对不起没有结束我要用继续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你们很熟悉，我有讲过的，来继续来说明这一段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复杂的事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，你都知道那里在讲到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然后被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正在教会正在圣殿里坐着讲道，然后文士和法利赛人抓到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家站在当中，然后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我再一次说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所有圣经都是神默示的有的地方我们解释不通，有的时候解释不好，有的时候觉得有矛盾，但是我们信靠神，我们相信绝对都是一致，都是美好的。请你用罗马书第二章来想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请你来想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当他们要定这个妇人罪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错误？第一个，他们是不是无知的？他们知不知道上帝？我不是说那个妇人哦，我是说这一群定人罪的人，他们知不知道上帝？他们知道。他们知不知道上帝的法则？他们也知道，他们不是无知的。第二个，他们是不是无行的？他们有没有犯淫乱罪？这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猜了，我想最起码在行动上他们没有犯淫乱罪。这个法利赛人的行为是很规矩的，他们应该是没有犯这样的罪。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回去，我们领受的教训就是不要无知也不要无行，我们要多知道神的话，原谅我再重复，我们要多知道神的话，然后我们行为要越来越正直，做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牧师好员工，不迟到不早退对人很好，反正就是我们的行为要很好，我们不要像陈水扁或者吴淑珠像吴淑珍或者像谁一样，我们不要像他们那个样子。我们如果行的跟他们一样，我们怎么能批评他？以后嘴都闭起来， 因为我们行的跟他们有类似的地方，虽然没有那么强烈。好，但是今天我们学会了，嘴闭起来，因为你所行的跟他一样啊。那我们就你所行的跟他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回家开始就做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我们跟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，我们通通都不犯罪。那样，各位注意听啊，那样我们就可以论断人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可以论断陈水扁，我们可以论断秋意，我们可以论断不惜，我们可以论断这世界上每一个人。如果我们行的跟他不一样，我们比他好。你今天的领受是不是这个？你看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是不是你所行的跟别人一样，所以你有罪，你无可推诿。那我所行的跟人家不一样，我就可以责备你了。好，我赶快要再又要插一句嘴了哈，各位，我常常说看圣经我们要看得全面，如果你只看一节的话，一节可以做很多的事。我们在一开始已经讲过，需要论断，需要判断，需要惩罚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，我们都需要做。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，神特别怜悯恩待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第一个是不是无知呢？那我们总有无知的时候，我们总有判断错误的时候，不管是称赞或者是责备或者是政策。那因此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敬畏神，总是更敬畏神，我们才更有智慧。第二个，我们无行，我们行的跟别人一样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啊？我们就应该行的更好。我现在讲到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罪恶，我们无爱，就像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，你没有爱。哎，我们今天早上在聚会之前，就是会前祷告会的时候，同工哈，有人特别担心说，主啊，今天信息是非常严厉的啊，罗马书第二章1-11节，你知道吗？严厉的是，凡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凡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然后这里面包括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是谁哦，所以好像啊，罗马书第二章1-11节啊，是一个最好少讲一点，因为别的地方都在讲因行称义，这里在讲因行为称义，这里讲的是跟雅各书一样的，这里讲的太严厉了，我们每个人听得都很沉重，回去也吃不下饭了。如果我们吃得下饭，那就是那更该死了。各位感谢主，我要再次说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行为更良善，对神更认识。我们求主让我们该有的，对别人也好，别人对我们也好，该有的刑罚判断，我们都能够接受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在论断，在刑罚，在责备，在教导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仅知道自己无知而需要依靠上帝，不仅知道自己无行所以需要上帝，也要知道自己无爱而需要上帝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第二章保罗在说什么？第二章我譬如说第二章第二节，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第三章讲的也是类似的，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我让你特别注意的，他在这里在说谁啊？他在说被论断的人吗？理所当然应该是。各位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一定不要你们马上想错了，我不是在替陈水扁讲话哈，我不是在替犯罪的人讲话，我都说该有的惩治，该有的处罚，该有法律，该办的我们都应该办。我是说，当我们在指出别人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很稀奇地发现 上帝的话叫我们先警惕自己。我们都会说，你这个人呐，行这样事的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？就是那个犯人嘛。你想不想？你有没有想到那是在对法官说？哎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这样。啊，各位，我也要赶快让你们紧张的心情能够放松下来啊！哎呀，那我们都不能说陈水扁了啊，那我们都不能说任何一个人了。没有，我们的神是非常公正的，我们神也非常慈爱的。神在他最后审判之前，神永远没有改变。神在人生中间给我们的审判，给我们的管教，给我们的恩典都有。在最后审判之前是有无情的审判，但在这之前，神让我们受到打击，受到管教，受到任何事，不管对基督徒非基督徒，神都有一个心。这个心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，他有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而那个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是领你悔改的。再一次我又要提醒你了，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那个你就是那个罪犯，可是这个你是法官，领你要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是那些没有犯罪的人要悔改，当然犯罪的也要悔改。各位，请你先不要说我们做基督徒真好倒霉，我们做好人真好倒霉，我们受害了还一直在原谅别人。这个我只是，我们今天在讲神的话，我们马上会讲到神的公平的处置。但是神在劝告每一个论断人的人的时候，神说，不是我说，是保罗说，你知不知道神现在在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啊？好，我们要说，当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把那个行淫师贝拿夫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没有回答。耶稣没有回答，文士和法利赛人都以为说，啊，这次把他难倒了，他现在在大场考，像下围棋一样，不知道这个子怎么下下去，哎呦，真麻烦呢。耶稣怎么回答都不对耶。耶稣如果说，把他打死嘛。摩西的律法，你知道摩西的律法是什么？摩西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律法就是犯了这样罪就要打死啊，那就把他打死嘛。如果耶稣是这样说的话，所有百姓也都会离开了，因为他们原来觉得耶稣给他们盼望，现在，哎，我们都死路一条。如果耶稣说，哎呀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们谁没犯罪呢？就饶了他吧。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会跟所有的人说，我们早就告诉你们，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。今天你们亲耳听见他亲口说的话，他叫你们违反上帝的律法，他叫你们不听上帝的话，打死他。那一天一定要有一个人死，不是这个女人就是耶稣。律法是要做什么用的？耶稣曾经说过，安息日是要救命还是害命？我想所有的律法，包括我们在旧约里看到律法是我们的生命，在旧约里面，在箴言里面，在生命记里都这样讲，诗篇里也这样讲，神的律法、神的法则是我们的生命。但是当你不在敬畏上帝的情形下用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违反，这我们常常会做，第二个你杀人。那一天一定要杀一个人。耶稣没有讲话，不是在大场考，我想耶稣在痛心。耶稣的痛心，我现在要讲你们想要听到的公平话了。耶稣其实希望都是公平的话哈。 耶稣痛心，第一个当然痛心这个女人了。女儿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糟蹋你自己的身体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违反上帝的话？我们一再的说，不论断、饶恕、宽大，不是和稀泥，不是废掉上帝的律法，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，都要成全。所以该罚的都要罚，你不要用爱啊赦免来借口说你不要罚啊。当然，那你说那我们的福音在哪里？我赶快说，耶稣成全了，他替我们受罚，这是他更伟大爱，应该叫我们就更圣洁。但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，所以我就不提了。我只是说，耶稣痛心，律法是叫我们活得更好的。你这个女人，你违反律法，你让自己痛苦，也让上帝痛苦，也让众人痛苦。所以他很痛苦，耶稣很难过，但是耶稣也在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知法犯法的人，他也在难过。你们熟悉了法律的结果是要杀人吗？你熟悉了法律的结果是要定罪吗？我们今天听到了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的结论，就是我要更懂圣经，我要更圣洁，我不要跟陈水扁和这些人一样，我好定他的罪。这是保罗或耶稣的意思吗？你知不知道保罗和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在我们生活中，神对我们的恩典和责备和每件事都是宽容、恩慈、忍耐，叫我们可以悔改的。悔改不是说什么杀人放火才要悔改，每个人都要悔改，每天都要悔改。悔改就是转向，我们希望我们每天更归向神，每天更亲近我们的上帝，每天更有上帝的形象，每天更有耶稣的荣美。如果你觉得不需要改，你就没有悔改。你悔改就是我要更像他。我在讲准备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也在想到说，我以前常常想到，哎呀，罗马书跟雅各书是不是冲突的？一个讲因信称义，一个讲因行为称义。当然，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没有冲突，可是实在好像好难调和啊。然后在罗马书第二章这里面，啊，他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那信心好像也都没有了，那怎么解释？哎呀，感谢主，今天在看的时候，我就感谢主。真是让我能够更丰富地看到上帝的话语的全备。雅各不是讲因行为称义吗？我不知道雅各在写有一段话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这一段的事情。当然一般学者都说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是很厚很厚写的，这我们不管他，反正一定是属神的话。我居然看到雅各讲的跟保罗讲的是一模完全一致的，神所有的宽容忍耐在我们人生中是领我们悔改的。人子来不是要定人的罪，是要救人，要人信他而救。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九节，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耶稣最后终于站起来说话了，对这些非常知道法律的人说话了。你们要按法律来待这个人，好，我怎么会反对呢？各位，请你记得，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律法一点一划天地都废掉了，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，通通都要成全。所以犯淫乱的该被打死就该被打死，他是要来成全的，一点一划都要成全。不过他怎么成全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他成全了这个律法，他替这个女人死，律法没有被废掉。但那不是我们现在重点，我们现在重点是，如果你要纯粹照律法来称义的话，那么雅各在这里讲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整个旧约新约都有讲得很清楚，神是完全的，你只要有一点的犯罪你就犯罪了。你知道在第九节，你们刚才没有 没有印象很深刻哦。你要全守着至尊的律法，你只要在一点上跌倒了，你知道他说一点上是什么？就是按外貌待人。你看到康牧师长得不好看，你就按外貌待我，那就犯法了。相对的也是一样，你看到一个美女特别美丽，你就欣赏破格利用她，也是犯法了。因为神是看内心的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看外表，就是以偏概全了。你以外貌待人，你看一个人脏一点穷一点，你就按外貌来待他，或者他富一点有钱一点有权势一点，你就按外貌来待他，这都是犯法的。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了，你在众条上通通跌倒，通通该死。十一节，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人是成了犯律法的。这句话不是跟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一模一样吗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没有犯淫乱的罪，有犯杀人的罪。好啊，你现在要遵守律法，那我们就来遵守律法。拿石头打死这个女人，但是要打死，我们要照律法做嘛。那打死最起码一个先决条件就是，这个拿起石头人要是一个活的人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死人怎么能拿起石头来呢？每一个犯法的人都是死人，包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你们根本连石头都拿不起来。各位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解释解错了，好像就说啊，他犯了淫乱罪，耶稣说是算了，不是算了，是可以打死，只是我们要更严格的执法，因为每一个犯罪人都该死，所以没有犯罪人才有力气有生命来拿石头，那你没犯法拿石头来打他。我感谢主，耶稣的话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深入的进入人心，这一次每一个人都听到了，各位，每一个人都离开了，不是只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哦，原来在那里听到的也都离开了，他们悔改了。罗马书第二章，不知道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法利赛人终于知道耶稣那么久的宽容，那么久的不讲话，是领你悔改，而这一次他们悔改了，出去了。感谢主，他的丰富的宽容、恩慈、忍耐是灵里悔改的。这些人不想、不敢，起码在现在再定他的罪，出去悔改了。那些原来很好的人也出去悔改了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女人也悔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女人，如果她没有悔改，她是一个很淫乱、她很坏的人。那么在如果他没有悔改，上帝的话没有感动他，在大家都出去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此时不留更待何时，他也出去了。他干嘛站在那里？各位，他站在那里叫做等死，他站在那里等死叫做他知道他罪该万死，他知道他罪该万死，表示神的话光照他，表示他悔改了。你不知道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是领你悔改吗？对，我们承认太多的人，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，有的时候自己已经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至于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会显的。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，在他还没有再来的时候，在我们一息尚存的时候，他在每天给我们任何的好的也好、不舒服的也好的经历，都是恩赐，都是在给我们机会，包括给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也给这个女人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听进去了，起码暂时听进去了，这女人也听进去了。各位，你说人都走了，这女人怎么叫等死？我提醒你，其实有两个人没有走， 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来打他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，但是耶稣没有走，耶稣可以拿起石头打死这个女人，一块一块的把她打死，完全遵行律法。那女人在等死，等该受的处罚，那是悔改，感谢主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求神让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有神的心意，我们不要对他无知，我们不要言行不一致，我们在执法的时候，遵行他律法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有爱。第一个罪无知，第二个罪无行，第三个罪无爱。对不起，我尽快的讲完第四个罪，还有第四个罪。我非常怕我们讲到这里就停下来了。第四个罪就是无恒，没有恒心。我们刚刚说好像罗马书第二章这里讲到的是按行为称义啊，你如果恒心行善等等等等，就以永生报应你，如果你结党不顺服真理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你，好像就叫你行为称义嘛，你要恒心行善。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从无知无行无爱到无恒，保罗在告诉我们知也好，行也好，爱也好，恒也好，我们通通都没有，所以需要主的救恩啊。教会里面或者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些经文啊，就是看起来矛盾的，有的什么赦免宽恕饶恕，有的又有严厉的，今天我们讲论断也是一样。我们感谢主，我很希望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听到了耶稣的话以后，他们能够有恒的被神的话来感动，有恒的更认识神，更遵行神的话，行事为人更有爱心。我不知道，看起来一般法利赛人不是这样，我们常常也不是这样，我们可能今天听到感动，我可能听到感动，过几分钟就忘记了。这个女人呢，她能不能有恒的再不犯罪了？我怀疑她可能不再犯淫乱罪了，可她会不会犯别的罪呢？她犯别的罪的也都跌倒了，耶稣对她说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会不会给她更大的艰难呢？各位，我们感谢主，因此在这些事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恒心行善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人人需要主，不是人人需要主，时时刻刻需要主，不是时时刻刻需要主，事事物物需要主，你没有办法恒心，你没有办法一致。如果我们听了真的是觉得好，我要行为更好，然后去定人的罪。我们现在知道啊，我们要有爱心，但我们那个爱心能不能持守？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生活圣洁，不圣洁生活主报应的时候，真是好痛苦啊！好，我就圣洁，但是我们能够持续的圣洁吗？说谎、嫉妒，还有其他所有的。啊，我们又听到雅各说的话跟这里说的话一样。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哎呀，我们做牧师的常常这句话在我身上应验，不怜悯人，不同情人，对那个罪犯觉得哎呀，这人该死，你就要受到不怜悯的审判。我也再一次提醒，雅各在这里讲的跟保罗讲的一样哦。他在先提醒那些有觉得自己有资格拿石头打人的人，那你就受不怜悯的审判。不过雅各跟保罗 我在这里讲的信息也是一样，我们基督教的信息，圣经的信息，永远有这一点，我觉得最重要，希望各位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，过犯不如恩赐，而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是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，怜悯是向论断夸胜的，所以我们还是会犯罪，被赦免了以后还是会犯罪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你看，我一看到这又看到了，他又在提醒你们要小心哦，不是那个被挽回过来的人要小心，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是挽回人的要小心，不是那个犯罪的人要小心，是比较没有犯罪的人要小心，圣经常常这样提醒。所以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牧师、老师真的都要小心，我们自己要求神怜悯。当然我们要说了，犯罪的人更是不可以用饶恕赦免来继续的犯罪，那真的是，那就真的是，那就亵渎圣灵了，那就永远没有被赦免机会。圣经里面就讲到，也有这种警告，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还是有盼望，要有恒心，不管是拒绝罪恶，或者是爱人，要有恒心，要认识神，要有好的行为，要有爱心，但这些都是我们没有的，所以这个信息是让我们更加去信靠上帝，从上帝那里得力量的。我最后举一个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，那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那也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地方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你们要谨慎。哎呦，谁要谨慎啊？犯罪的人要谨慎，那些作恶的人要谨慎，那些税吏妓女要谨慎吗？不是，又是不是，他们要谨慎，他们应该悔改，罪人或者行为比较不好的人应该要悔改，但是好像圣经里对比较好的人总在提醒，先提醒你要小心哦，你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劝诫他。所以我们又说了，不是和稀泥，不是不讲，要劝诫他，若懊悔就饶恕他。那这要谨慎什么？耶稣应该说，那个犯罪的人，你的弟兄应该谨慎，不要再这个样子了嘛。下面就是我说的有恒，不仅是罪人不再犯罪有恒难，连义人要继续行义有恒也难，都不可能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各位，谁办得到啊？七次哎，你能有恒的这样饶恕吗？啊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也不去分析什么样叫懊悔。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，我真倒霉，一天到晚要饶恕人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犯罪，你不得罪人，甚至你是被伤害，你比那个犯罪人幸福太多了。那犯罪的人是很痛苦的，只是上帝希望你更在他的忍耐、恩慈、宽容中生活。耶稣说，他七次得罪你，他真的回转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我不知道路加在写的时候把第四节跟第五节连在一起有没有理由，门徒是不是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同一个时候，但是路加把它连在一起，主啊，你要我这样做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，因为做不到啊，我们真是做不到啊，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。我今天在讲这个道的时候，我也觉得，我向来，我相信你们也是一样，最难的就是饶恕人家七次，七十个七次，对，这是难，这需要，我们说了，不管好人坏人，谁都需要神不断的怜悯恩赐，不管是无知 无形无爱无恒上面，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恩待，要悔改，这都是真的。但是我今天就看到这一点，我以前都想到那个饶恕人七次实在太难了，七十个七次太难了。我今天也想到另外一个难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更难，就是那一个犯罪的人，他能一天七次回到他得罪人面前说我错了，我觉得好难哦。我觉得他不会有这样的盼望，这太难了。但是耶稣就这样提过了，如果他真的是七次，你就饶恕他七次吧，或者七十个七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除了求你怜悯，也只有求你怜悯。我们能说什么？我们除了感谢，也只有感谢。我们除了羞愧，也只有羞愧。我们除了你的话，你的圣灵给我们这么大的盼望，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怜悯是像审判夸胜，过犯是不如恩赐。我们的神的爱是这样的大，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不仅是罪人，陈水扁总统夫人，犯罪的立法委员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，我们这些牧师，道德好的，道德不好的，主，我们求你怜悯，我们也谢谢你，你真是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。我的心啊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